欢迎你收看今天的《千问》，我们在一边香味当中为大家访问 Gemma。Gemma 呢，他有一个秘密工作室，在北投的山间，有点靠近山脚下，听起来像个谜样的女人。她在意大利念了艺术，但是她没有想成为一个一般你想象中的画画的艺术家，她最想成为生活艺术家。生活如何成为艺术？你看我们的买桌，这是万寿方香菊，前面栀子花，这是他做的万寿方香菊的蛋糕。来，这是 Gemma， 她好漂亮，你看她。Hello Gemma， 你好，
文倩姐好。
等一下啊，我们 closing， 来，摄影机靠过来一点点，我们仔细的拍她的项链。这个项链是什么？美到你觉得，哎，这是哪一个牌子？别人会猜啊，就是说现在是哪一个最前卫的 artist 的作品？拿一个最前卫的一个名牌的作品，结果 Gemma 是什么？
它是一个回收的玻璃，口吹玻璃的项链，
口吹玻璃的项链。
对，
然后你的后面
回
就是
收，
一条项链回收。
是，整个都是玻璃，然后串起来的。
哎，后面给我们再看一下，拉下了一点点。哇，好特别！
对，
你在哪里？
在意大利。
在意大利吗？
对，
所以你们都在推这种类型的回收玻璃的
对，
概
我们
念。
主要是回收的，再造，就是重新赋予新生命的这些，无论是生活用品啦，或者是艺术啊，等等。
Gemma 喜欢在他的工作室里头讲课啊，那我们现在带着大家到他的工作室里头去听他讲课的一小段。
今天要推广的是发酵茶，那你目前看到这里面一层一层嘛，你看它有点干干的，干完之后呢，收缩放在冰箱里面。这种发酵茶是源自于秦始皇时代，他为了要长生不老，发你的茶啊，那通常我会大概就是拉到差不多200克，75，对。
那干嘛今天最了不起的是带了一个这个蛋糕？我曾经在我的脸书上 po 了这个图，大家都说这是真的吗？他就是把这个我们在现在这个季节，其实它一年四季大概只有冬天不太会开花，那接近春天呢，就是只要一点点暖意，十几度的时候就会开花，然后会长满一整片的，是最容易长，就叫万寿番香菊，真的很香。然后你就在你的儿子的生日，是不是？
我女儿生
女
日，
儿生日的时候就做了蛋糕。那这个蛋糕里头呢，你除了自己亲手做蛋糕之外，你就把叶子也粘上去，花也粘上去，就有人问说能吃吗？当然可以啊，因为万寿方香菊本来就拿来泡花茶的
对，
嘛。
没错，它有抗防菌，然后防癌，然后还有就是抗就是发炎的这些状况，
那现场我们看到非常多的很漂亮的这些器皿，这些器皿呢，大多数都是从葡萄牙进口的，对不对？
是，它
葡
是
萄
一
牙。
个葡萄牙原来在疫情的时候已经将近濒临要倒闭的一个工厂，它从1826年的时候就已经开始了。那因为它即将要倒闭，被葡萄牙另外一个精品的瓷器品牌把它给收购的目的，就是希望能够延续它的生命。
它真的很漂亮，就是好像
是，
觉得就是只有葡萄牙这种充满了那种地中海的幻想世界的国家会做出这种产品啊。那 Gemma 是留意大利的，可是你似乎在欧洲里头，你可以找到各种不同的东西，有很多你自己特别的理念。那我知道 Gemma 这个人是因为他呢还会帮别人做室内设计，但是他做的室内设计呢不只是画图，他帮人家做很好的厨房，因为他自己非常会做菜。然后设计得非常非常好，非常完整。第二个，他帮别人挑画。那我为什么会注意到他呢？第一个就是说，你就设计一个非常好的厨房，然后呢，一看就知道很会做菜的人才会把厨房设计这么好。这个我还不会太吃惊。我走出来一看，东西挑得好，画呢，他挑的是林丽玲的画。林丽玲是旅发的画家啊，中生代的。然后他挑的呢，是在一个豪宅里头，却没有框的。我要讲的意思是说，一般大多数的室内设计师，他们可能是一个画图上头不错的，那可能建筑师也是，可是他们并不见得懂艺术品。那更不要讲，他们如果懂艺术品呢，可能就叫你去说啊，你去买朱德群，去买赵无极，那买不起你就买谁谁谁，买谁谁谁谁，会有这么品味去 看中林忆莲这样的，我就觉得这是谁，这是谁，你为什么会买这个人的画，为什么会挂这个人的画。然后他就告诉我有一个女孩子叫做 gay 嘛，我是这样子发现她的，也就是说我是在她的才气跟她的特殊品味里头发现了她。然后到她那里去的时候，第一个是惊艳这个女人漂亮像一个电影明星一样，
谢谢。
第二个是她居然那么辛苦的自己动手做所有的事情，第三个是她不断那么煮饭，煮饭的速度非常非常非常快超快，还会煎牛排噼啪噼啪噼啪。你这蛋糕也自己做的？
是
你做一个蛋糕，然后他有各种不同的创意啊。那最近大家很多人在我的脸书上看到那个很漂亮的龙眼木，那个龙眼木呢就是他做的。那我看到他放在他们家的工作室也放了一段时间，我就说我想要在今年就地过年前让自己转运，因为我身体变好了，那我觉得我家入门的地方来挂着不错。他怎么搞来的呢？就他们家里的亲戚是表妹是吧，
是
结婚的时候，不是结婚就会有个大花圈吗？那里头就有铁丝，
是
你就想到回收这个观念，
是
你就把铁丝留下来。之后呢，你家对面呢住了某某一个金控老板，他们家里都有很大的龙眼木，然后再切下来就说这个给我，
对，
所以又是回收的。
对，我常常追着那个环保大队的车子的后面跑，因为他们到哪边去，然后我就会停下来问他们，哎，你现在这个树是要送去哪里，然后你要带到哪里去。所以目前我们工作室所用的还有艺廊所用的这些植物基本上都是从环保大队的那个后车厢然后再到我们工作室跟艺廊来的。
然后你就把它做成艺术品这样子，
是
你就不再像其他的人一卖啊就要卖 Meissen 啊，卖很昂贵的瓷器品或者 Hermes 的瓷器品。虽然你从欧洲回来你就不走那个路线，
因为我在帮客户规划他们的厨房的时候，或者是一些公共空间的一些所谓的妈妈教室，我们常常要帮客户做一些筛选，就是第一个会有预算，第二个我们在走进厨房的人就知道说哪一些物件它好用，哪些物件只是否好看。所以我们在规划的过程当中眼睛你必须要不断的去扫射，然后跟去使用。所以几乎每一个我使用帮客户配的品牌，我自己都自己买回家里，然后每一个都用过，我才知道说这个物件我要配在哪一个案子里面，哪一个物件可能适合这个客户，哪一个物件或许适合哪一个案子，来去这样子的去使用。那很多的品牌它有很好的工艺，它也有很好的设计的一个理念跟特色，但它不见得要非常的昂贵。所以在这个状态之下，我们在不断的就是看不同的展览之外，我们也会为了精进自己在选品各方面帮我的客户去做规划的时候，我们也选了一些我觉得好看好用的好东西，尤其是最好是能够以环保再生为主。
你那几个茄子实在是太好笑了，
是
它好适合放沙西米，
它好对，
好适合放，也可以，我也想到它可以放沙西米，又觉得它可以放熟成牛排，然后又觉得它可以放非常多的 salad， 然后它可以放 risotto 这样子，可以放很多炖饭这样子。那那个是一种，那每个都不同的样子。那这个盘子呢，你根本不要吃，你就觉得你活在一个幸福的一个地方，对不对？
对，
这个黄色的盘子，橘红色、绿色，你就觉得这个好快乐，这样子、
它能够促进食欲，尤其在疫情之后，大家对于很多的色彩上面，其实需要更多的有热情的那种物件来激发我们在生活上面的这些所谓的灵感。对，所以我觉得这个色彩上面是非常吸睛之外，它还能够增进我们的食欲。
我们现在带你到 GEMA 的教室里头去看一个最重要的东西，什么呢？看他的厨房，还有他如何蒸一条鱼，还有做一个牛排，
三分钟就可以吃
看他这个做菜的那种快速，他常常做这些事情呢，他是一个很好的妈妈， 是他很大的一个出发点，虽然呢他还是在发展他的事业。那另外呢，在作为一个好妈妈里头呢，我们刚刚看到一罐一罐的这个东西，这个我刚刚特别推荐你给他一个名称啊。那我老是只记得它是一个酵母茶，
是，它是酵母，它是发酵的茶，
发酵的茶嘛，
是。
那事实上它不是茶，还是用发酵的，
是。
它喝完了以后，它的对身体的那每个颜色都不同，你帮我们介绍一下，比如说最像红酒的那个看起来好美，那个是什么？
它是梅果茶，它是英国的一个伯爵茶，然后加了梅果而酿制出来的，就是梅果发酵茶，然后颜色再深一点点的是白茶红韵，就是白茶本身是红韵、哦、然后还有一个颜色再浅一点的部分是加拿大的冰酒茶，颜色最浅的那一款是
白色的那个，
对，白色，对，它是接骨木茶。
哦，
我把每一个不同种的茶，家里有
接骨木还可以，
接骨木，
接骨木是到处山上都有种的那种白色的那个野花，
对，
你把那个接骨木，
对，接骨木跟接骨木花都可以做成茶，因为这些所有的茶种都是抗发炎，然后抗就是所有的我们的一些支气管啦，还有心血管疾病，它都有效的抑制这些就是我们身体上面的各个疾病的这种发炎状态。
我第一次到你的工作室上，就看了一罐一罐一罐，我觉得哟，那好像以前我们小时候去那个医院里头那种，好像要泡那个器官的罐子这样啊。然后那真的就是它的酵母茶。
是。
那通常像比如说接骨茶，
嗯，
这个是一个根本不要花钱，在山林里头砍来砍去就可以做出来的茶。那你做那样一个酵母茶要多久的时间？
做一个酵母茶倒可以喝至少要2-3个礼拜，然后看着要跟着气候，因为气候好的时候它发酵的比较快，就可以在1个礼拜左右的时候可以饮用，但是如果像冬天的话，它的时间会跟的比较久，它主要就是温度跟湿度上面要控制的好，因为它是活菌，所以呢它必须要像一个 baby 一样照顾它，下雨天的时候窗户要关小一点，然后天气太热的时候你要把窗帘拉下来，
嗯，
意思就是它就是一个活的东西。
那你们全家小孩喝这个茶吗？
他喝啊。
然后他喝是没跟我说，妈，我可不可以喝这个再给我喝一杯可乐？
没有，他不会再喝可乐了，
他觉得这个太好喝，
因为他这个比可乐更好喝而且更健康，因为我的小孩有一些身体上的状况，他不能吃任何就是代糖，然后什么加工食品，还有一些什么色素他都不能吃，巧克力不能吃，对，他就是只能吃很干净很天然的食物，不然他身体会受不了。我常常跟他说，因为他
生什么病啊，
妥瑞，对，所以他就是不能吃过甜巧克力啊，这些加工食品他都不能使用。那我觉得在学校常常会有很多人就是会吃一些甜食，我觉得他很可怜，所以也就告诉自己说，就是那就是自己做吧。
那这个蛋糕也是这样做出来的？
是的。
所以这蛋糕完全不甜吗？
它甜，但是我所有的糖都降低了一半。通常很多蛋糕师傅会说那个就发不出来就不好吃了，待会文倩姐试试看看它有没有不好吃。
你意思是我可以带回去的蛋糕？
Of course， 里面是我今天早上削的柠檬皮，
然后
对弄橄榄油。
他做事情很快，他今天早上做，那你做多久？
我早上面就是我们的蛋糕机体差不多30分钟，然后外面的奶油拉一拉，差不多 total 1个小时，包含就是点缀这些。
你能干到这个地步，请问你老公在旁边要做什么？
他去打篮球。
What an answer！ 他就去打篮球，
他打篮球带小孩，对，
打篮球带小孩，
对，
所以你如果出来工作，他就去打篮球带小孩，
因为他的工作比较早下班、嗯，那我的工作基本上我们常常就是要熬夜，或者是我常常要出差，或者是说我需要在工地，那我的工作时间其实是比较久的，那他其实也一开始不是那么能谅解，那慢慢也就哦，我是真的在工作。因为永远都在看，我不是在电脑前面，就是在哪个工地，从那一座山再飞到那一座山这样子。
那他不会觉得说，我当然这个问题有点没有必要了、嗯，但是我还是替一般的一些人去问说，那我老婆在哪里吗？
我都在家里，我家就在工作室隔壁。
这就是你把它放在山的旁边，就是你知道说你必须把家跟你的工作放在一起，你才可以比较完整。
对
啊，嗯，那我觉得你不只是把家跟工作室弄得很近， 你其实把你的工作室的员工也弄成像家人一样。
哎，是，我还把他们当我的小孩，但是你知道小孩都没有要听妈妈的话。
对，
每个人都有每个人自己的一些想法跟一些做法，但是我觉得这就是这个世代很需要，就是不断的就是慢慢的沟通，那做就是行动，我觉得行动力这件事情是最能够让别人感受到你的诚意，跟你今天真的很希望他们学到这件事情。
你的行动力太惊人了，哔哔哔哔哔哔哔哔哔哔哔哔，那是高速火车的路线。
对，我应该要慢一点。
不不不，那是你的优点
啊，真的。
对，你的高速是让你感人家感觉，第一个叫热情，嗯，第二个你对一件事情的专注，第三个就是说所有的人都要跟你一起动起来，因为你先做的，所以这绝对不是缺点，绝对是优点。然后你就站在旁边，他们所有的人一起做事就这样团结一致，
是、
嗯、你就真的有这个优点啊。但我想请问你一个问题，就是说介绍我们认识的是一个奸商、嗯、他一直烦恼他不知道你怎么赚钱的。
对，我周遭所有的朋友都会很替我担心，那我的邻居也会跟我说常小姐你是不是中邪了，我说怎么了，他说我看你每天都这样一直忙一直忙一直忙一直忙，然后感觉好像你一直不断的在就是花钱，我说我花的是一个梦想，我希望把我心目当中所认为的怎么样把一个空间打造好，我觉得这是一个蛮基本的一个态度。因为我租的这个工作室现在艺廊，它是一个将近40年的废墟，那这个废墟基本上之前是被很多人把垃圾丢到里面去，那我就是从捡垃圾开始。因为我们家的那个附近也有一些没有人的花园啊，或者是一些山坡，那常常会有垃圾。那我以前在美国念书的时候，我有一堂课，我觉得对我现在在做这件事情有非常非常大的影响，就是它叫 social society， 就是去海滩捡垃圾，然后呢去老人院，就是陪老人下棋，然后呢跳舞。那我觉得这在我十几岁的时候，就是每个礼拜。好，我在这个课程，我选的这个课程里面去做这些所谓的服务性质，包含要去洗车，好，然后在大热天在马路上就是招揽，然后洗车，然后把这个赚的这个钱，然后捐给另外一个机构的这件事情，我觉得对我的求学生涯的这一段对我来说，发挥了蛮大的一个作用。所以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完全不会觉得累，然后也不会觉得辛苦。你会觉得很振奋，因为你可以做一些事情，而且你光捡垃圾这件事情，你其实可以影响到很多人，他慢慢的就不丢垃圾，然后他慢慢就会觉得说，哦，原来不丢垃圾真的比较好，然后环境比较舒服，也比较漂亮，然后蚊子也变少了。
这真的是很了不起啊。你这样生活的意识，我们今天定的题目最早用这个名称的是林语堂，那他的生活的艺术介绍就是中国人的生活的艺术、嗯、那我突然想到你好像当代的林语堂，但我们那个时候西方对东方是很好奇，对老中国是很好奇，可是你就是一个回收的艺术，那更是很当代，一个回收的，你就是完全就是一个回收的艺术，这样就是这种回收艺术，而且你在这里头充满了生活里头每一个东西，就是不断的健康快乐，然后不浪费，然后你刚刚讲的就是说你就去做打工，打工其实捐给另外一个机构，这种课堂对你的帮助非常大。所以 artist 跟金钱的关系，虽然很多人都会问你这个问题，可是你觉得他从来对你不是问题，
不是问题，
对你老公是不是问题？
我周遭的人可能都觉得是问题，但是 I don't care。我还是希望说相信自己做的事情它是有我的 belief 在里面，
那相信自己，
对，我觉得相信这件事情，那我们现在在做工作的过程当中，我们艺廊也在做所谓的慈善，就是把就是废料的一些椅脚啊或者一些板材啊让大家认养，然后回来这边之后呢，我们做义卖之后再捐给有需要的人，那这是我们工作的可能1/5的事情，那我们还有1/4的时间可以做其他的事情，所以我就把工作的时间把它做 divided， 然后所以为什么可以做很多事情，因为如果每件事情都好好的去规划的话，其实有很多事情都可以做，那其中一件事可以是付出，不见得一定要回收。
所以他说是他身边所有的人都在乎 but I don't care， 这句话很棒啊，所有人都 care 他怎么样，你反正你不会赔钱嘛，对不对？
尽量不要赔钱。
尽量不要赔钱， 在，太了不起了，就尽量不要赔钱，偶尔还是会赔点钱，
偶尔还是会赔钱，
对，
但是怎么办？就再去赚回来啊，反正我还年轻。
我看你有小孩，你也没有二十三十岁耶，
对，我半百了，
可是你的态度非常棒啊。
我觉得这个态度是从我的，也是小孩子给我的，因为他们不怕死，你知道吗？叫他偏偏不要跑过去，硬要跑过去，然后就摔断哪个地方，然后叫他们不要怎么样，就硬要怎么样。哎，我觉得还挺好的。
觉得为什么人天生都有这种冒险能力？随着我们年纪越来越大，这个能量就越来越小。所以你的孩子就再给你这种 energy，
对，
你就觉得你不怕。你可以再赚回来，
对，
反正你再去做几个装潢设计就赚回来了，
对，
然后就可以继续做你这些事情，这样，
对，
这样对吗？
对，就可以继续的不断的推广我们的所谓的生活提案，把生活提案用回收的方式，然后怎么样的将一些很有趣的，或者是一些很有想象力，或者能够激发生活当中各个不同的惊喜，然后把这个六年的计划完成。
这是我第一次看到这样的蛋糕，你是怎么想出来的？
因为我买不到我要的蛋糕，然后因为买的蛋糕它通常会有一些防腐剂，不然就是运送过程当中它会有一些
状况。这个我了解，可是你怎么会想到万寿芳香局？
因为我现在工作室种的东西都是可以吃的，我想要物尽其用，把所有东西都是，因为他泡茶，我们来的人客人，我们就是泡那个茶给他喝，把叶子跟那个花全部分开来，然后呢，他也可以做康普茶。我现在规划晒干完之后要做康普茶，
康普茶就是你刚刚讲的酵母茶，
对对对，就是季节里面才会有的，所以这个时候刚好是我们好好的去采收这些所谓万寿菊，然后可以开始做下一档的康普茶。我希望所有能够从种出来的东西，它都是能够在不断的循环在运用，所以也要自己种菜。那种菜是为了给我们自己吃，然后也可以给我们的鸭子吃，然后它可以有一些循环。
哦，那鸭子的大便又可以变成肥料。
对，
然后那个鸭子最后被你杀了吗？
我们全家都告诉那个我先生说，爸爸，你千万不要把那只鸭子杀了，它是我们的宝贝。对，
但鸭子寿命多久啊？
鸭子寿命听说最久可以活到10年，刚好陪伴小孩子的成长，因为要训练他们有责任感，他们会带鸭子去公园散步，然后带他们去滑水。
那你怎么带他去？用牵绳吗？
没有，不用，他就会跟着你走。
太好笑了。太好笑了，好啊！我坐在这个万寿芳香局的旁边呢，我觉得香到不行。然后我觉得我的人生好幸福，我的痛苦是零，我的疾病是零，我的快乐是100分。我准备回收你这个蛋糕带回家，
没问题，而且完全是今天，完全今天现做的。